盘锦堂成化县位于长春县中央的一个大岛，是长春园里最大的一组建筑群。它包括盘锦堂、运珍斋、成化轩、焚香楼、大戏台、买卖街等等。这个买卖街是成化轩的买卖街，不是我们前面讲的那条买卖街。这个地方不仅是收藏古代名家法帖的地方，四库全书会要也收藏在这儿。各个殿宇的陈设很多，而且很讲究，还有大批的字画。这组建筑群规模宏大，金碧辉煌，周围环山，山外是湖，山上树木成林，浓荫遮地，见识挺立，所以夏季非常凉爽，四季都兼宜，四时都兼宜，加上四时应景的花，万紫千红。外围湖中呢，红的白的莲花布满在湖中，风景非常优美。乾隆还在坐圣陵楼建了兰亭，把王羲之的八种兰亭集序墨迹刻石，名叫兰亭八柱。乾隆不仅喜欢书法，也喜欢绘画，他极力收集历代名画珍品。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找全了南宋画家马和之的《国风图》的珍品，还收集到唐代画家韩晃的《五牛图》珍品。清廷宫里头的藏画大部分是乾隆收集的，这些珍品一部分收藏在故宫里，一部分收藏在圆明园。仅仅是九州清苑的池上居这一个地方，就收藏的有明朝董其昌的名画《大观册》和唐朝名画家王维、周昉，北宋的李唐、南宋的米友仁、元朝的黄公望等等名家的作品，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这是唐人摹本，和元代陈启摹南宋楼询的《根治图》，也收藏在圆明园中。我们几次提到《女史箴图》。《女史箴图》是一部什么画？下面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女史啊，是女官的名称，是宫廷中间侍奉皇后左右，专门记载言行和制定宫廷中嫔妃应该遵守制度的女官，后来就成为了对知识妇女的尊称。箴是规劝、劝诫、告诫的意思。为什么会有女史箴这个文章呢？是这样，西晋的晋惠帝司马衷，据说是个弱智，所以国家的大权就被皇后贾兰芳独揽，晋惠帝就完全成了他任意摆布的傀儡。贾后这个人啊，善于妒忌，多权占，又荒淫放荡。朝中的大臣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张华，就收集了历史上各代先贤圣女的事迹，写了一篇文章叫《女史箴》，一共有12段，用这个来劝诫和警示。当时张华的这篇《女史箴》被奉为苦口成真、庄严警示的名篇，流传很广。后来顾恺之就根据文章的内容分段画画，一段一画，所以他是12段，那么他也又画了12幅。除了第一段以外，每段都有箴言，各段画面形象地揭示了箴言的含义，所以叫《女史箴图》。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原作早就失传了，我们现在见到的《女史箴图》有2个绢本， 一个是唐朝人的摹本，艺术性比较强，神韵最接近顾恺之的原画，也更能体现顾恺之的画风和女史箴图的原貌，所以就被后人奉为经典墨本，也被许多文人墨客收藏过。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女史箴图只剩下九段，它重24.8厘米，横，这个横度，这个横的长度是348.2厘米，也就是说快3.5米。这个画注重人物形态的表现，用笔细劲连绵，色彩典丽秀润。它虽然是唐人的摹本，但也是稀世珍品。这画上有宋朝、金朝、明朝、清朝内府珍藏的印鉴，以及明清历代收藏者的诗人鉴藏印。乾隆非常珍爱女史箴图，在这个卷尾也留下了亲笔题字。这个画在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圆明时，被英军的一个大尉姬友松抢走，盗往了英国。据传他只以2英镑的价格就卖给了大英博物馆，所以现在呢是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另一个摹本是专家们认为是南宋人的摹本，现在收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个版本的水平要稍微差一些，但是它多出了两段。现在大家看到我引用的一段女史箴图中一段，叫做冯元党雄。冯元党雄是阻挡的挡，不是当字啊。现在就是我让大家看到这一段话呢，是女史箴图的中间的一段，叫冯元党雄，描绘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汉元帝带着他的嫔妃到上林苑，上林苑就是西汉的皇家，也是皇家园林，去观兽斗。没料想啊，一头大熊突然跑出栅栏，直扑皇帝的御座。当时啊，汉元帝左右都是些宫眷，都女的，见到这个情况，都吓得大叫一声，转身就跑。只有冯元从汉元帝的身后一下子闪出来，一直往前，挡住了这个熊的去路。幸亏有这一挡，左右护卫的郎官就趁着冯元挡住熊的去路这一刹那，才及时赶到，制服了一头大熊。这幅画就是画的这么一个故事。这幅画并没有根据原有的教条做抽象的描绘，而是塑造了现实生活中间环境，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在大熊扑向瞬间个人的形象。汉元帝和其他的宫女落落惊慌欲逃的神态，与冯婕妤，也就是冯元意志坚定、神色恬然的表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个画里，我们可以看到连绵不断、悠缓自然的线条贯穿整个画面，形成节奏感。棉条轻巧性也使人物看起来飘飘然而没有重量，这就是顾恺之线描的特色，被形容成春蚕拂宫、流水行地的面貌。这是我们说的女史箴图。乾隆年间由宫廷画家冷木、郎世林、唐代沈园 等等，他们绘制的圆明园全图，乾隆御题的两个字大观，所以又叫大观图。这个图高8尺，宽32尺，还有长庚园全景图、圆明园40景图。圆明园全景图先是挂在九州清源殿的清辉阁的北墙上的，到道光时候又把移到正大光明殿的西墙，而且做了红木框子。这幅画通高是4.4米，宽11.2米，极为壮观。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正大光明殿的事，就是说正大光明殿的西墙上啊，一幅这个圆面全图，整个的遮住西墙，就指的是原来呢在清辉阁，现在移到正大，后来道光时移到正大光明殿。圆面全景图、长春园全景图，在英法联军掠粉圆明园之后不知下落。圆明园40景图除了沈园唐代彩绘绢本以外，就是我们前面看到那些彩四景图啊，都是沈园唐代画的彩绘的绢本画外，还有孙姑沈园绘制的木刻本，名字叫《御制圆明园图咏》。这个书除了图咏而外，还附有张若昀书写、大学士额尔泰、张廷玉等为御制师做的注文。全书也分上下2卷，每卷20图，前面有雍正、乾隆的圆明园记和圆明园后记，后边呢附有作者的跋。这个书在1887年由天津石印书录史重印，这个版本我见过，是用木头把分成2侧，木头用木头给夹起来的。另外呢，还有张若昀用楷书、草书、隶书、篆书4种字体写的圆明园40景图和乾隆10年内府刊印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彩图圆明园40景图题名叫《澎湖春咏》，现在只见到20幅。除了收藏这些画而外呢，圆明园中间还收藏有宫廷画家伊兰泰绘制的《西洋楼》铜版图20幅，郎世宁绘制的乾隆肖像等等。上面我列举的绘画珍品，仅仅是极少极少的几件而已。圆明园中珍藏的历代名画是远远不止于这些，而且各个殿宇里头作为装饰所挂的历代的名画和清朝宫廷画师郎世宁和中国画家画的少也不少。万源阁中间还收藏有大批绘画精品。当年圆明园中间到底收藏有多少书法绘画，谁也说不清楚，但是为数一定非常可观，所以圆明园也称得上是收藏书法绘画艺术珍品的宝库。圆明园中珍藏的绘画精品，在圆明园惨遭英法联军焚烈中间，许多不是被侵略者劫掠了，就是被毁了。上面提到的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人墨本被英军掠走以后，现在在大英博物馆里。那么圆明园40景图被法国军队掠走以后呢，现在在法国的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圆明园全景图下落不明。陈启摸楼寻的根字图被掠走以后，现在流落到美国。 美国学者托马斯所编著的《中国人物画》这本书中，曾经将庚子图的一部分图收入到他这本书里，并且附有文字说明。庚子图的刻石一部分被英法联军破坏，而幸存的部分在民国初年被当时的总统徐世昌拿走，镶嵌在他的私人花园的墙上。拆房的时候，中国历史博物馆才把这个石刻收藏起来，但是可惜只剩下23图刻石了，其中只有14图保存还是完好的。下面我们介绍颜面中难以数计的艺术珍品。颜面中收藏的许多历代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比如瓷器、玉器、金银器、漆器、青铜器、景泰蓝、象牙雕刻、珠宝等等。这个鉴赏把玩玉器是乾隆的一个嗜好，他收藏的玉器精品大多数都收藏在圆明园里，现在收藏在首都博物馆的青山玉子。大家看到那个图片，这是玉石的青山玉子，高26米，宽31厘米，厚3到5厘米，雕琢的非常精细。我们看这个玉上头的山林人物，雕刻的山林人物栩栩如生。这个原来是圆明园的物品。九州清苑殿的一间屋里头有许多琢磨的很精美的洁白透明的玉，另外几间屋子里的大柜装满了玉制的杯盏、瓶子、碟子等等。根据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说有一个四方玉花瓶，高15寸，说它的颜色的白亮胜过于奶，人物雕刻极为精细，都怀疑它不是人工做的。还有一个呢，有一个叫做比喻甜瓜，还有一个比喻甜瓜，那个叶子和那个瓣那个蹄呀、都有。瓜上还有一个蚱蜢，苍头碧翅，正是摇摇欲飞的样子，非常生动。现在收藏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奥壳艺术中心的一座玉雕《乾隆大玉山》，重达460磅。这是一块含有绿色和白色的玉石，而且这个玉石能放射出清冷的灰绿色的光泽，被雕刻成高峰深谷的玉山，山下的有亭台、住宅、小路，下面的山脊上还有几组佛雕的人物，白荷花环绕着池塘。乾隆上头还有，就刚才说的玉山上头啊，还有白荷花围绕的池塘，还有乾隆临摹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座玉雕是今天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一个，它原来是圆明园的藏品。